最近是这个奥运会，我不晓得奥运会哪几个项目对你们最有吸引力，你们最常看的是哪一个项目？最后还有几天的时间，我想都是非常精彩的。你们知道在所有的项目当中，今年最吸引我的就是一个年轻人，非常帅，他的名字叫做华天，他是这一次代表，对吧？你看吧，他是英国生的，他是在英国的这个贵族的学校当中跟查理王子上同样一个私立学校。然后呢，最特别的就是他这个，当然他吸引我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照片，哇，真是帅啊，又高又挺又帅，五官看起来真的不太像是典型的中国人。可是呢，读了一下他的背景，知道就是蛮特别的，因为他愿意放弃英国籍，然后呢，成为中国马术的代表。马术，他从小就骑马，因为他的母亲呢是英国人，所以他母亲的生活成长的背景就是看到他的亲戚朋友都是在马背上这样上上下下，马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不难理解这个小孩子，他妈妈也会鼓励他有机会就往这边发展，所以他今年代表中国得到了全世界第八名，马术掀起了中国马术奥运的新的里程碑。以后呢，我想中国的马术呢只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个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对不对？同样的，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没有发现你会看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似乎在法利赛人跟这个所谓的税吏，他们称为的罪人当中，到底谁才是耶稣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的？比较让耶稣刮目相看的是谁？是法利赛人吗？还是这一群税吏？还是是谁呢？哪些人在主耶稣的眼中是真正所谓有福的呢？我读过一本书，这个杨斐利所写的书，他说什么样的人会吸引耶稣的目光？耶稣最专注、最觉得值得他花时间注意的人是哪一群人？在福音书当中有不少的场面，我们有看到，这个为什么是耶稣喜欢特别专注的人？比如说，我们会想说，哪一些人最吸引耶稣的目光呢？是不是那一个寡妇呢？把她最后呢，她的退休金，她能够生活，明天要生活的这个两个小钱献上的那一个寡妇，还是说那个矮矮的、看来不起眼、不诚实的税吏，爬到树上想要看看耶稣的那一个？或许我们会知道有一个瞎眼的乞丐，也许那一个耶稣是最值得他注意的，还是那一个我们曾经讲过经过了五次不幸福那个婚姻的这一位来提水的那个妇人，还是那个犯奸淫的妇人？众人说要打死他，耶稣说你们如果有罪的可以打死他。还是一个大麻风的男人，他跪在耶稣的面前说，主啊，你如果愿意，我就可以得洁净。所以讲来讲去，似乎也没有提到一个人物像我们世界的价值里面，我们说比较吸引我们的眼球的，像一些所谓的强壮的、貌美的，所以一些有很好的人脉的，但是懂得呢竞争天性的这一些人，似乎好像没有在刚刚那一个例子里面呢吸引耶稣。然而所有这一些我们在社会中我们说很成功的因素的这一些人呢，却也正是在这一个福音书里面，在神的眼中呢，这一些却正是拦阻一个人进入天国的因素。弟兄姐妹，很特别。所以我们常常说啊，天国的价值观是跟我们的价值是颠倒的。但是重要的，我们一群来到教会，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上帝的人，因为我们是知道我们是被召的，被召就是被叫的，叫出来以后呢，怎样？就是从一个地方被扣到另外一个地方，被叫到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说，什么样是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那个第九节，耶稣看到这个马太就是这个税吏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叫他什么？耶稣叫他呼召，跟他招呼说：“来。”就好像说：“来 ，Andy， 你跟我来吧。”基督徒是一群是被呼召的人，基督徒是一群从甲地被带到乙地，从甲地的专注开始会看到远处的人。基督徒不是一些今天想说啊，我觉得蛮无聊，找个事来做，好吧？啊，不然我今天来加入会员，好了，我来参加基督徒，不是的。在真正在基督的眼光当中，就是神自己亲自来找我们。很少很少的是自己来找神的，所以世界的目光跟所谓真正能够吸引耶稣的眼光的是全然不同的价值，全然不同的这个的人的内在的生命。因此我们如果认真的去想，圣经里面有提到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如果你自己心里面想，在这个时刻我们或许有很多的想法，然而我喜欢这个书里面提到这一段话，说耶稣呢说你知道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所谓的登山宝训，有八个特质，虚心的有福了，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受逼迫的有福了，有没有？如果你回去那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去翻，所谓这个呢，所谓的八福，不是八种人呢，是一种人的特质，包含了这种特质里面呢，是神所喜悦的，是我们说是能够进天国的候选人，有的这一些特质，而这一些特质不是他们要去实现这个特质，乃是呢跟这一个最主要的跟他的救主耶稣的生命有了连结之后呢，开始会改变散发这种特质。讲到人的特质，我们上个礼拜我跟我太太呢中午的时间呢赶着去找我一个朋友去改了我现在穿的这一件裤子。因为来这里久了嘛，从32腰变34啊，变35哈。我如果再不改了，我可能全部裤子都不能穿了哈。所以我们去找我那个朋友，他叫 Julia。他是我们2006年来美国的时候呢，第一对夫妇完全不认识我们这一家的人，可是招待我们去他家吃饭。我不是说我们深信爱人家招待去吃饭。你想想看，一对美国的夫妇，然后我们就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的家庭，他邀请我们去。那时候其实我也可以感觉他们有点紧张，当然我们比他更紧张，因为吃饭要讲话，而且要讲英文，对不对？哇，那是很紧张，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可是我觉得我们是这样子，因为大家在教会里面是都是基督徒，然后呢，我在他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我有发现一种亲切感。一种自然的愿意来帮助你，然后呢听你讲话，他不是那种说啊你好我好然后就走了，你知道吗？人家常常说 Hi, how are you? Good, good, 就走了，他也走了，两个人真的没有一秒钟是有交集的。他是愿意主动打电话你家，去你家问你最近怎么样的，诶，听说你从国内刚回来啊，你上次说你几月几号要回来，他都记得，你跟他讲的事他会记得，他们是这种人。所以每逢我们有困难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起呢祷告。我们很高兴的时候，他也说：“哎呀，太棒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所以他是跟圣经讲的一样，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这个是我们的朋友，他的身上的特质，我只用一个事实来形容：所有从他从小到大，他是被学校，他现在今年已经80岁了，对不对？他今年83岁了，你打开他的过去的历史，从他小学一直到大学，他被评鉴为最受欢迎的学生，不容易吧？他真的是这个特质，为什么？ 我发现她八十几岁了，人还是很美，真的。我有空我给你们看那个照片，我觉得人的心表会彰显在人的外表上面，心决定了一切。所以呢，其实我们常常来教会聆听上帝的话语，我们是在我们心灵里面开始耕耘，打开一扇窗，迎接一道曙光照进来我们心里，会让我们更美啊！真的会让我们更美。一个真正美的人，是因为他的心思意念，他的待人接物，他的生命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温暖。所以特质是什么？特质就是像耶稣说的，这些邻里贫穷的人，他为什么认为是有福的？耶稣怎么样定义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这一些饥渴慕义、哀痛受逼迫的人，甚至可这个邻里面贫穷的，他们耶稣说这一些人有一种比其他的人更特别的优势，跟我们一般的人不同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无助、悲伤，他们的悔改、渴望改变。然而这一些却是进入神国的台阶，就是耶稣所谓的他们特别的优势。当一个人有这样的渴慕的时候，这个信仰会变成真实的，从一个宗教的外在的形式，后来因为经历的认识之后，它成为一个非常的关系。什么关系？救主耶稣跟你个人生命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这一节经文的主轴。第十三节经上说，我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拿了这么多祭物，杀鸡宰羊的来拜我，来敬拜我，不是耶稣爱的，不是他所真正在乎的。他在乎的是我们有渴慕他的心，他觉得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需要。因此耶稣说，我爱连续，我爱连续，我爱真实的心灵的交往，我爱一种心灵的契合。所以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在看待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有一个想法。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刚刚说的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是被呼召的，被耶稣所呼召的，说你来跟从我。更重要的，基督徒被呼召成为跟随主的门徒之外，要把我们从宗教里面呢拉拔出来，带出来，进到真实。因为耶稣他是真理，他是救主，而不是来追随一连串的一些宗教的仪式。这一些对我们不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信主，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说信耶稣来改变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些困难，当然也是会。当然也不是因为说我们信耶稣来改变我们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突破了，听说他可以，所以我们来。这个当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们信主信耶稣，因为他是救主，在他里面有永生，因为他是真神，所以我们来相信他。相信他之后，认识他之后，我们跟随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开始经历那个改变。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三个部分来看。第一个，耶稣的呼召；第二个是耶稣的宴席；第三是耶稣的使命。耶稣的呼召，第一点，我们刚刚说的，基督徒是被召的。就像今天这一位马太是一个税吏，这是犹太人，就像我们自己在这边，我们自己的人帮自己的人收税，是捐给别国的政府，所以等于是在别的统治之下呢，来帮他们收税。收谁的税？收他们自己同胞的税，而且还给他们加税，装到自己的口袋当中。所以这一群人，你在今天的经文读来读去，你会读到连续两次税吏和罪人。 当时的人把税吏等于罪人这两个挂在一起，所以你就明白耶稣的呼召不仅是亲自来叫我们，他要我们把从宗教里面跳脱出来，进入一个真实的关系。因为世界的宗教的性质，如果你只有跟随在一个宗教的活动里面，想说啊，那个宗教都是好的，劝人为善的，这个是我常常听人家说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形态，就是宗教容易叫我们分好人坏人，对不对？宗教呢，容易让我们不仅分好人坏人，甚至分义人跟罪人。就像他们把这个税吏跟罪人把它绑在一起，宗教更容易让人分什么一个小罪跟大罪。哦，这个人呢，听说对家庭很有责任，可是如果他在办公室发生一些其他的事，可能大家觉得还好，因为他有善心，他从来没有外遇过，他对他的太太、对他先生也很好啊，对子女也很那个。他可能是他个性上的问题，所以他对他的同事、对那个下属比较坏。所以我们很容易会说，哦，这种是小罪，这种是小坏。哇，那有人如果是就是去带一些强盗杀人的，哇，这个坏透了，对不对？变成这个大罪。所以价值观开始会有所谓好人坏人啊，比较好比较坏，大罪跟小罪，甚至高尚的跟低俗的，所以有所谓的值得跟不配得的，这一些种种的二分法呢，在宗教里面很容易被凸显。法利赛人跟宗教所讲的是怎样？你先在外面把你自己行为改变好，你再进来，我们才接纳你。这个是宗教，这个是法利赛人。哎，你去把那个经文背熟一点，你讲话呢，祷告比较像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才让你来加入我们的团体。你的行为要好一点的时候，你才能够配，那么跟我们才是成为一群的。这个是宗教，这个是法利赛人。然而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像那一个。长大麻风的这个男子，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可是在那个过程还没有走到耶稣的旁边的时候，他的生活是充满了被定罪、被拒绝的、不洁净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大麻风现在这个病应该是比较绝迹的，我们可以说可能也有少数的 case， 但是不是那么普遍。可是长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你要自己呢告诉人家你是不洁净的，你走到哪里要先告诉人家，要不然人家碰到你，你是有罪的，因为你不洁净玷污了别人。所以你想想看，这样的人有没有社会地位？不会有，对不对？会不会有朋友？没有人敢跟你做朋友，你身上都是麻风病，对不对？所以没有自我形象，被孤立的，甚至被遗弃的，他只能孤零零的自己一个人在黑暗的角落。这样的人就像在上帝的面前看我们现在的世代一样，我们就像一群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做自己可以做的事。然而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大麻风的这一位男子向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如果你愿意，你可以使我得洁净。耶稣有没有说你那个不洁净哦，跟我保持距离，不要那么近讲话，免得被你喷到口水，或是你知道吗，摸到你我就也变不洁净，有没有？没有。耶稣说，我愿意，你得洁净吧。所以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耶稣来救，来亲近我们。尽管我们的不洁净，我们的不完全，我们觉得不是那么样的，真的是是一个公义正直。然而福音就是接纳我们在先，我们会因为认识耶稣这一个人，认识耶稣，从认识他是一个好老师变成一个救主，我们的生命会开始得改变。所以你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观，跟宗教观是全然的不一样的。接纳在先， 我们就会得着改变。所以我刚刚说耶稣的呼召，把叫这一个马太叫他过来，然后呢这个马太开始就跟从了耶稣，他不仅跟从了耶稣，他就回去在这个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同样这一个故事，他回去呢邀请他的，你知道这个，你如果是被孤立的一群这一些税吏呢，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不会有很多种，只有一种，我们说这个臭味相投的都是税吏的朋友嘛，所以他请来的都是税吏的朋友，在家里办了一大桌。所以这一些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诶，你的老师怎么会去跟那一群人吃饭？因为他们把税吏和罪人绑在一起嘛，他们这些罪人怎么会跟他们吃饭？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其实耶稣跟他们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时间跟你们这一群人讲话，因为你们这一群人是你们认为是好人，你们不需要我，你们也没有心灵上的需要，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掌握一切，你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看到自己的灵性上的不足。基本上法利赛人是认为他们道德上是完美无缺的，好像有时候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认为，我也不坏啊，没有杀人放火，对不对？我 OK 吧，是好人。可是当我们更明白，在圣经上说，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他说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好人一个都没有，在上帝的眼光里面，因为你的心思意念都是包在你的身体里面，谁会看得到呢？但是神是看人的心的，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真的是没有一个明白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最后在第十二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众人呢没有敬畏神的心。因此当真光照亮的时候，我们看见救主耶稣，就像是这个马太这个税吏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的眼睛就开了，他的世界就从一个看得见的世界更能够看到神国度的这个荣耀。第二点，耶稣的宴席，这个宴席有两层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叫做团契 fellowship，基督教所讲的团契，就是我们花时间在一起，一群属神的百姓，我们一起分享上帝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爱，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彼此的分享，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 Julia， 我们的好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十年了，可是他住在 Richardson， 我们住在 Plano， 其实我们不常常联络的，或许我太太还有每个礼拜去偶尔去聚聚，我几乎很少，但是我都就是寄我的这个代祷信给他们。可是我们一见面的时候，我们那个感觉就回来了，我们的感情就是那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同样一个属于从神而来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个彼此关怀彼此关爱的心，那个心是连结的。所以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嘛，不是吗？我相信你们有在国内有一些朋友到现在还是很好，对不对？你只要在微信上面写几个字，哇，大家就很有互动。为什么？心灵契合，不需要常常黏在一起。耶稣的宴席就是耶稣愿意花时间，愿意跟这一些人在一起，甚至愿意听他们讲话。在宴席里面可以做吃以外还做什么？你们如果去吃饭，你们跟好朋友一起吃饭，就一直吃吗？点完就开始吃吗？吃完站起来大家付钱完就走吗？不会，有笑声，有回忆，对不对？有讲话，然后有分享，互相吐苦水，揶揄一下，这个都是很好的。所以这个团契当中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情感，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只有 彼此心灵契合，彼此接纳的，彼此相信依靠的人会聚在一起。耶稣愿意花时间跟这一些人在一起，却完全的让这一些所谓的自己觉得很高尚、很 righteous、 很觉得很正直，他们在道德上很有一种洁癖的人，他们却进不了耶稣的宴席桌上。更重要的是，把这一个耶稣的宴席呈现到你，如果想象神应许我们的将来新天新地，我们有永生的生命的那一刻，回到上帝的国度的所谓的神国的宴席，谁是缺席的？法利赛人，明显的。法利赛人的缺席是因为他们看不见耶稣是一位救主，他没有认识他，他们只看见自己的优秀、自己的成就、自己的智商比人高、自己的道德比人家高尚，别人都是不洁净的，只有他最洁净。这种人最后的结果就是进不了神国的宴席，在那里他们终将缺席。然而我们是这一群，我们认为我们有需要的，我们有灵性上的需要的，我们需要有更丰盛的人生命的活水在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我们需要有一位救主耶稣，能够靠着他我们有永生，最终能够真的与神和好，能够享受神永远的国度跟荣耀。我们的人生不是短暂的，到100岁我们就什么都没了，不晓得去哪里。我们的人生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有位救主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肉体虽然会朽坏，我们那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必要与他一同宴席，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所以宴席代表着一种与耶稣的团契，与耶稣的同在，能够进到神的应许里面。最重要的，在这个宴席的互动当中，我想这一群不是只有税吏而已，税吏的朋友们他们的生命会开始改变。你回想一下，你刚小时候写字的时候，只要有你的父母握着你的手开始描一两个字，你纵使那个时候是3岁4岁，你就开始会写字了。会写字的父母握你的手说，来你写一个人，他就这样，哎，从右边画下来，右边画一笔，哎呀，那个人的字就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写出那个字的是你吗？不是，是你的母亲或是你的父亲，因为他握着你的手，所以你写出了第一个人生的第一个人这个字。同样的，是我们能够真的要很努力才能够啊，耶稣说要去爱别人，我们就开始学习啊，这个邻居讨厌死，家里的狗每天在那边哇哇叫又不关起来，或是你有什么样的人，你本来在你这个小组里面你真的很不喜欢那个，是每到礼拜五小组团契好像非去不可，因为什么？因为虽然是这样，我咬着牙也要去面对他，因为你一定要做到爱人如己。但是神告诉我们，他来使我们改变。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神的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好像一棵健康的果树，时季节到了，该苹果该结束了，就是自然会结果子吧，对不对？该长这个桃子就会长桃子，时间到了，丝瓜就会长丝瓜了。有时候我在我们家附近走啊，走来走去，我很容易就知道这个是不是华人的家。我那个丝瓜很大一条，都长到外面出来了，或有的挂起来这么大，你知道吗？本来是小小的。我们家那里最近越来越多了，好几户啊，大概有，我看应该有7户吧。哎，很容易你走过去看外面看景观，你大概可以慢慢猜得出来。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回到我们这里，耶稣来叫我们，不仅呼召我们，让我们从宗教的看见 成为与神的关系，让我们从一个感觉好像是我们自己都可以掌握的一个人生，忽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心灵上的需要，才是真正决定我们人生能够活得充实不充实。我们的心灵要慢慢展开，向上帝来敞开的时候，让更多的真光能够照耀进来，我们才能够看见，哎呀，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满足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叫做真的是灵里面的满足。我们说当有耶稣同在的宴席，就是耶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把我们牢牢的抓住，使我们能够享受在这过程当中，而不是像法利赛人进不了耶稣的宴席，耶稣也当然就让他们自己自以为意的生活一直下去，一直到永远。所以是成为与神隔绝的人。耶稣的宴席永远是向所有一切他呼召的人敞开，今天耶稣也向你来敞开，向你来呼召说，来跟从我吧，来进到我的宴席里面吧，来让我来聆听你的故事，聆听你生命的见证跟分享吧。这样的人是有福的。第三点，我们讲耶稣的使命。耶稣来到这里，看到第十二节，当这些法利赛人说跟门徒说，你们老师为什么跟这些税吏跟罪人吃饭的时候，耶稣点出了他来的目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十二节他所说的，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在第十三节的后面他又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你看到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你愿意来亲近我，跟随我。当你看见你自己有更多的灵性上的需要跟空虚的时候，你愿意来的时候，我就是为你的，让你的人生得着翻转，生命得到一个更丰盛的一个经历。这样的人就是我来的目的。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经上这样说了。失丧的人是什么程度？失丧的人就是好像开车开到后来不晓得 GPS 坏了还是怎样，也不晓得跑到哪里，这里是哪里，完全没有方向感啊。这个是失丧了。尤其在晚上，如果遇到开到荒郊野外到别的都的中间，你真的如果已经开错路了，那个会让人很紧张的。又是一片乌漆嘛黑的，你又不晓得到底是在绕在哪里，我怎么回去，你会开始非常的紧张。失丧完全没有 idea， 不晓得从哪里掉头回来，到底是东南还是西北不知道。在人生的方向里面，到底我是要秉持着什么样的人生观跟价值来上班，来看待我的学业，来看待我的身边的这一些同事，我怎么样来看待跟教会的关系，这一些才是所谓的真正的我们说失丧的人。今天耶稣的使命就是来寻找拯救这一些在人生当中失去的目标。我们不晓得我们将来人死了要往哪里去，我们也没有确定，好吧，就让我们载福载沉，就这样子，反正以后到说再说吧。这个我感觉好像信用卡一样，我们刷了以后再说吧，结账日又不是今天，对不对？没有钱，反正就刷刷刷刷刷刷，到后来账单来看，哎呦，怎么这么多？奇怪，我明明没有花这么多钱呢、啊。一开始给他看，慢慢有时候对起，还真的，你慢慢回忆，这真的是你用过的。到时候再说，人生不能到时候再说，人生所有的一切的焦点，当耶稣来的时候，真光照亮的时候，他不仅呼召我们从黑暗到光明，从失落到寻找到目标，从世界的眼光到神国的眼光，他更要我们一起能够进到他的宴席，享受他的同在，以及明白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来， 来跟从我，跟从我就不会丢掉了，就不会迷路了。跟从我，对待什么样的人，你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从我们的内心里面去支取我们爱的泉源。耶稣说，我怎么样饶恕你，你也怎么样饶恕别人。我怎么样爱你，你就把这样的爱分享给别人。这样力量，这样的改变，就是我们进到耶稣的宴席之后，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今天爱连续不爱宗教这样的一个主题，在这个经文当中，就是要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更多的来认识这一位救主耶稣，常常来亲近他，所以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更新而变化。人的生命更新而变化，乃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不是坚持自我的心，而是一个愿意让耶稣来成为你人生的救主。当你尝过这样的主恩的滋味，常常的进到耶稣的宴席，就是与他一同的团契，我们就不会披着宗教的外衣，紧紧的像法利赛人一样抓住所有的这一些繁文缛节，以为这样子的我们就是进前拥有的新的生命。这样的过程不会来带来改变，更重要的是要因为认识，更深的认识神，从认识基督的话语，自己常常亲近神，喜爱神所喜爱的，恨恶神所恨恶的，成为真诚跟随他的门徒。不管我们的过去如何，不管我们的身份地位如何，今天耶稣再一次告诉我们，呼召我们来跟从我，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听见耶稣的呼召，他再一次跟你说，与我一起进到宴席里面，因为我来就是为你。